南无阿弥陀佛。大家念佛一定要心口意三密啊，因为话啊、任何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，也这个念佛一定要啊、用身口意一定要念出来啊，因为你出声音是口业啊、念是意业，这个震动我们这个音声震动我们的这个身体叫声音，如果你集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受到无我的存在，就是一个符号。因为思想越集中啊，你就越空啊，你思想越散乱，一个名号就是对立啊。什么叫三密？我们讲一心三密，念佛可以达到一心三密，也可以进入如幻三密。如果你三密现起，一心三密很快的，因为是无我状态啊，你就会感受到一种空荡荡的感觉，这个符号。它是一种空荡荡的，它不是一个固对，是一个体，就是说你拿一个灯液放在手上，它有点执着，它是对立，就感觉到有个灯液放在手上，就是符号，就变成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像念石头一样。如果你身口意产生一种秘密的结合，因为念跟这个符号跟你这个声音震动我们的声音，符号它就分散了，散了就变成你的身口意，因为身口意慢慢的进入到一种空的状态，就进入到一心，这个一心叫一心三密，一三密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符号，然后这个没有内没有我外没有世界，进入如幻境界叫如幻三密，进入如幻三密状态里面，你就会感受到佛陀广大之恩德，就是叫慈悲三密，也叫月光三密，你会感受到佛恩，真实的感受到佛那么远意就在你的面前，就亲切掂量，你自己看到自己的掂量非常感动啊！就是说不是像我们现在是那种枯燥无味的念，你念你一心三昧进入如幻三昧，然后进入到月光三昧，就是慈悲三昧，也可以说就是佛恩现前，那一种感觉到自己见到自己的即便你没见到的母亲一样啊，会一定会感动，所以这个是一定通过念的过程中一定会现前，我会感受到佛在你眼前，佛真的会到你面前来。所以在无量寿经讲，二人进见故，现身能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真的会在念的过程中会显现出来，是不可思议的显现，不是用我们的眼睛或者我们的感觉，他这种广大之恩德像洪水一样到你面前啊，像我们礼拜一样，如果真的拜出恭敬心，降伏功过无慢，就是说你一拜下去，功过无慢山顿时裂掉，然后你真实的忏悔心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感觉你礼拜的时候和你平时拜根本就不一样，因为平时拜的话是功过无慢，分心分别心执着心很重，如果你真的把功过无慢山给拜破裂了啊，就是整个山，就是说瞬间你就会这一拜拜下去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它是可以限量上可以清净到的，这个时候你对这个拜的话，你就会从意识上面和行为上是都是勇猛精进的。但是为什么很多拜勉强叫你拜佛啊，然后拜个每天拜48拜，拜108拜，然后你也听经经的天天拜，并且很听师父的话也很拜，并且也非常精进，但是就是流不下眼泪，就是找不到感觉，这样勉强的这样的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把功高无慢山给败掉，没有把它破裂掉。所以我们从骨子里了解它的作用的时候败才有用，知道不知道作用。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它必须要知道一个理，然后在事上修，理上通事上修就比较容易。过去讲嘛，事上搭修行刹那间，理上行无量劫。如果你没有事没有理的话，只有事，你修行无量劫还看不到道，但理上通了一拜下去，哎，理就相通，因为理通事即通，事通理不一定通，你事上通了还慢慢去修啊。理上通跟事当下的一念文件相应的，就是说事就像你了解这是我父亲，你牵上他的手就有感觉，是吧？ 如果他不知道是什么人，那小孩子是吧，在外面走，他看到妈妈就直接奔向妈妈的怀抱，因为他底层是痛的，就是直接扑到母亲的怀抱。如果他是一个非生人，但是是他的母亲，但他看到他会怀疑他理不通啊，他这是我的母亲吗？他有一个人吗？我看那个抖音里面有这么个，他那个妈妈呢，就搞了四个面罩，搞四个面罩跟脸上罩着，帮他孩子扮着，孩子看那个脸，他知道这是妈妈，但是呢，脸怎么不是妈妈呢？所以妈妈呢就把脸拿掉，又是一个，还不是妈妈，再拿了一个，还不是妈妈。后来到了第五个的时候呢，那个孩子就感觉到妈妈好像不在身边，然后妈就哭起来了，知道吗？其实他也知道妈妈把他抱在怀抱里面，但是他看到那个脸上有四个照面，都不是一样的人，就跟着孩子看，看到第五个的时候，孩子就哭了，他就对自己的这个抱着妈妈的怀抱的这个事情，他已经常常的怀疑，知道吗？他就这个前面是不是我的妈妈，知道吗？他不知道面罩的概念啊，他就知道前面这个像不是妈妈啊，就是我觉得我突然就悟到，离上通，世上必通，离上不通，世上很难。他知道妈妈就在眼前，但是他看这个面相改变了，他离上就产生了怀疑，因为离上一怀疑，世上老是见不到，那必然就会多。所以我们世上修行，离上要打，离上不打，世上就难修。所以先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念佛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个身口意慢慢的你真的去修行，从这地方下手。就是我觉得身口意三昧这个修行是不是，为什么密宗里面接手印，然后念咒子，然后心里面观想这样的修行，他这个从这个内修啊，就是身口意，他有外面内密，从外面来讲，上面一个阿弥陀佛，中间一个师父，底下你看莲花生大师，他是三身一起修，顶上有在题上来讲是，在题上来讲是这个阿弥陀佛，从这个说法的位置上面来讲是释迦牟尼佛，从这个大悲祈愿里来讲是观世音菩萨，他是三个身是一起修，所以称为莲花生大师叫三身一起一体的。就是说在密宗里面修法的时候，他也要观想这个头顶上是个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文殊菩萨，中间是他的金刚上师，底下是他。他在这样修，就是说他三层的观照，他有根本，有传承，所以说这样的修行才不会偏，必须传承的修法。那我们呢，有阿弥陀佛是吧？还有师父，还有这个自己心态，业务你可以这样修啊。阿弥陀佛光明无量，迎现出师父，师父在讲阿弥陀佛，正好是引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这样修。那说这样的觉得，那我们从这是从外在来讲呢，你对师父啊，对阿弥陀佛要升起无上的信心，就是说他引导你跟阿弥陀佛体相应。如果不像没有一尊，不管是活佛还是法师，如果跟理上不相应，跟佛不相应的，那就是邪师了。是吧？这要是正确的师父，我常常讲，所谓的法师就是把你跟阿弥陀佛手牵上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你现在跟阿弥陀佛常常助理了，师父来干什么呢？就是把你的手拿起来，把阿弥陀佛手拿过来，然后放在一起，你们俩一起好好的去修，然后这个师父就离开了，是吧？师父永远是把你跟佛陀的中间的接引人，就像媒人一样，是吧？做媒一样，到最后面还是你跟阿弥陀佛的关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也就是说我们从理，这个是从相上外在来讲，从理上来就是我们的身口意，知道吗？口是代表法，对不对？法是吞上吞下的，吞上是跟自信相应，就是跟我们讲跟法身相应，这个肉身是跟法身是相应的，因为它是空性。口上事是跟我们现前这个一念，就跟众生心相应的，就是说叫意跟相应。意就是众生嘛，身就是佛法身，身体是佛。如果你转五蕴的话，转身是什么？是法身。转口是什么？是报身。转意是什么？是化身。就是说我们的身口一转过来，就是法报化身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转过来，就是叫无分法身，知道吗？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，转过来就是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， 是佛陀的无分相，无分真相，就是要界定真相，叫无分真相，代表佛的意思啊，法这个法依归呀，代表法的意思啊，这个哇，那说传承给弟子的话，弟子按照修法叫身的意思，所以身口意佛法身啊，这个界定会都在身口意上面，所以你的身口意你不要小看它，就说在对于老子孔子来讲呢，就说整个的大宇宙就是小宇宙，对社会人来讲，小家庭就是大家庭，一生就是一家，一家就是一生，一生就是一锅，一锅就是一个世界，它是通的。所以身就是一个道场，知道吗？其实说对这个身体的研究的话，你要研究得很通，完全可以修行，但是我们往往呢把这个身体啊当成垃圾啊，是个四大组成呢，是虚妄的，却不知道你的身口意这个名相啊，这个身口意的动向啊，它的身体这个体，这个身，我们这个身体叫色，是吧？但是色必须以受来感觉，如果没有受的话，色就不存在。比如说，你手摸这个房子就知道，你手为什么知道是冬天呢？因为有色有受才知道是冬天。如果你没有受，你会有冬天吗？不存在冬天了。所以呢，春夏秋冬存在于受。那有了受，有了受，那随着受呢，还不是念头在受嘛，是吧？是意识在受啊，是妄心在受啊。因为五蕴里面就是受，是这个受就是六意识在受的时候起了分别，七意识在动，然后到了准智，到了第八识，到最后面还是到第八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，所以这里面是没有一个体的，还是在那色受相行识，这个五蕴是它叫五蕴，五蕴就是叫五蕴魔啊，五蕴魔，但色自身不叫五蕴魔，知道吗？色受相行识的字体它不叫五蕴魔，如果你转过来就变成色转成什么，转成清净法身，受转成什么，转成圆满报身，是受相转成什么，就转成圆满，释迦牟尼的次世界叫相身，叫意，就是想，他想叫无想，谁遵生念头而来，就是意，就是受，就转成报身，它是极乐受，就是空性受，知道？以前呢是分别受，现在呢是空性受，知道？以前是无蕴，就是这个色，把它转为空相，就是复性，转为在复性里面说出来了，就是他这个能知道色的这个东西啊，色受想行，这行就变成无碍了，是吧？就变成无障碍。以前行是在去处都是障碍，司法界里去处的障碍，现在变成司法界无所障碍，那就变成这个解脱啊，行解脱，解脱后面的是识，识就转为什么？就是说解脱之见，识就分别，就是说识就转为智了，智就是万法实心观，具言为心想，本无迷无人，这要精神，就是说什么三生四智四智，什么空智啊，不空智啊，空不空智啊，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准根本智啊，一切智啊，一切准智啊，道准智啊，一切准智，它都是在这个识里面，识已经转过来就变成那个样子，就变成三生，变成四智了变成智的体，你转过来以后呢叫做识，所以色受相行识，所以呢这个叫做五蕴啊，所以呢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念佛这个运这个内在的这个身呢，就是说这个身身体口业和意业，其实我们身体的这个转，身体是五蕴转为了无分法身的，就是佛的境界。口业就是名跟相嘛，就是说无相无名，口不能言的，就是说没有名没有相，口不能，就是说你不能意会呀，就是说没有名相就没有闻，没有见闻觉知，你就没有这个说话的这个一切法不能表达。也就是说，这名跟相，它就是口业，念阿弥陀都是口业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这个口业，那说这个口业就变，如果这个口业的话，转为一切依归依归呀。就是一切通向解脱的依归通向利益尊生的依归，它所以它这个依归在利益尊生，利益尊生本来是不可得，只要按照依归走，尊生也是不可得，本来就不可得嘛。 而因为善根是佛，跟空般若空性，你就说你这样的思维的时候跟空性相应，跟解脱相应，也就是尊称不可得，跟实相是相应的，就是上通于法，下通于尊称。你就比如我现在看房子，这个房对我们尊称来叫房子，对于佛来讲它是空，所以这个房子呢跟空它没有障碍，跟我们心也没有障碍，这个房子叫做依归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法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这个房子，那佛也没有了，那我们尊生也没有了，所以呢这个房子一定能够通达于尊生，一定能够通达于佛，知道吗？虚空呢大地一草一木，它跟佛也相应，这个呢叫通达，这叫依归。所以这个法摆在这个地方，一切法它都相悟了以后，一切法都是相通的，它是相通的。如果你要是对立无明，比如说啊，佛是佛，法是法，生生分开了，就变成障碍，知道？就是爱，就是你看到花，看到花，你不了解空的话，跟佛不能相应，是吧？它仪轨上面，按照佛陀讲法的过程之中，它会为在这个花上可以看到佛，你也可以看到尊生的心。看到花的时候，它既是尊生的心，又是佛的心，知道？他说你非要说花是佛就有爱，就是佛跟花爱了，尊生跟花爱了。他说你看到我是我，尊生是尊生，看到花是花，看到佛是佛，君间有爱，那谁障碍了呢？是你妄想障碍了，便不是佛障碍。所以他的仪规是上通下达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要了解，你念阿弥陀佛这个不断地进入到余幻上面，跟空性相应，就下上接于佛，然后呢不离开念的话，下接于尊生，下接于尊生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尊生都在这一念之中，就在这口业，然后念念你心里面感受到这个身口的这个体啊，佛身跟法身啊，从哪？因为你念念之间跟法相应，不离开尊生，念念之间不离开佛。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尊生，就在当下这一念。所以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念的这个之间，你内心是非常感动的，非常感动。为什么？念念之间跟佛相应，念念跟法依归相应，我这个法念念之间在利益尊生是相应的，所以这种感恩心就自然就会流露出来。他说久而久之的不断念相续，你的身口意就在转化，就在变化，一定在变化的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肯出家呢？是吧？其实修行要在一个屋子里修一段时间的，知道？要这样的观察，这样的去修。所以在密宗里面要讲这个闭关啊，其实就是修这个，就是不停的修，不停的有人身口意三密啊，善根诸佛先相应。他有的人修药师佛，有的人修观世音菩萨，有的人修大势至菩萨，每个人修的佛不一样。而是修佛的不一样，他的愿力法义规也不一样，然后呢利益尊生的方法也不一样。所以呢密宗闭关的，有的人背大威德啊，有的人背这个药师佛啊，有的人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他闭关的时候他是在这个传承里面背，他不是离开这个传承。所以有的人闭关背得出来以后，他就说我在药师佛那个地方住了10天20天出来了，我到西方尽头接受阿弥陀佛的传承，然后修了闭关了10天20天或者3年就是出来，然后他心中对法上面的一种串书啊，非常非常的快速。所以呢他讲，你看密宗的人他讲话的时候念念都是不离开这个对佛陀无上的信心，然后对法依归上面是通俗的非常非常快速，并且大悲声这一草一木的大悲心来的是非常快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通过悲观啊、观顶啊、相续的修行啊，才能够得到这种内心里面我们讲叫串起相续的这种力量。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可能念阿弥陀佛，因为你不相续嘛，你没有悲观的这些仪式，也没有修，没有这个法，没有修嘛。因为你们从来不修的话，你自然会就是说很懈怠啊，就是说在心中不能。所以修法的时候我们被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被啊明安利啊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净土方面的，或者是产生的枯坐，净土是枯念，是吧？这种枯念枯坐有什么问题？就是说有时候因果就是人民迷信，所谓迷信经营就是等待， 所谓念佛就是求往生。他说静坐的人在枯坐什么因果物都接受就认命了不想改变命运。然后呢这个开说为什么要开悟，就是等待，因为不能够有开悟的念头啊，就是等待。他说我们念佛的人求生西方极乐，就念佛就求生就这么个念头，然后佛法就变成这么个模样。然后问你呢，人家问你佛法的时候也没话说，知道吗？就因为你常常学习这种话，然后很多的般若智慧这种力量它不能够出来，因为我们不修啊，你固执成型不修啊，不修怎么出来？人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家不在上面去修的话，那个东西是不会出来的。定戒跟定可以好修，慧必须要稳，慧不是无缘无故的跳出来了，它必须要通过我们法，就是思维非常激烈。就是说任何东西想久了，就是说思究想久了，就是说你想这个我不断的想苦差，不断的想积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发现身体忽然你就空了，它真的会有这样现象。因为我不要说我要几天十天百天的这样的去修，我就说我这样修行，我就观无常的时候，不断的观这个是无常的变化，它的困体了，然后从外无常观到生无常，从生无常观到念念无常，常常的无常无常无常，不断的是无常，发现自己没有了，不要十分钟的时间，就是如果你十分钟时间，如果你这样的即使修下去的话，那就不可思议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得到一些定力，都很简单的，真的可以看到你那个空是什么样子的。你有宁静状态，就是讲对缘法师常常讲的，就是说你会把心中的冤量给修出来，心中的冤量修出来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。如果你心中的冤量出现一个金刚杵，就是佛的境界，他是这样的境界。就是说等你把你冤量心中的冤量修出来，就是八地佛的功德就出来了，佛的功德，然后里面有个金刚杵出来，一个金刚杵出来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就是说我们要惯性的去修才行，就是说你随便修一个法，我告诉你它这个力量都是佛，既然是佛陀力量，加缘起也可以修缘起呀，修无常啊，都很快就会相应了。因为这个东西我都是长时间修的，我小小的房价吃饭没事干，修修玩一玩，就是说也不可思议，知道吗？就是玩一下我也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你玩都不玩一下，就是讲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又不修到里面去，就在外面逛来逛去的，听着逛，因为你身口意不能三密嘛，所以你一辈子修行也看不到一点法喜，就见不到你的法喜，就是说修出法喜出来，真喜啊！就是说大家晚生都是肯定的，但是上品还是中品还是下品，大部分，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胎生，胎生就见不到佛，很多人都到胎生里面去了，因为他不肯修嘛。知道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啊？你必须要修啊，要观啊。知道这个道理是意识啊，那是明，那是相啊。就是说把一个时间来去修一修，你随便修什么法都可以。就我们讲的叫无量观佛、无边观佛、无碍观佛、对观佛，你就把少种观惯习一下，就是你每天把少种观，这少种观修一遍，那都不可思议，是吧？少种观我们讲到哪里啊？讲到叫眼网观。阎王观后面就是叫清净观，如果你对佛陀的这个阎王观升起巨大的信心的话，那人家见解脱、闻解脱、触解脱，是吧？见闻觉知都跟解脱相应，都是大圣性。你不断的坐在那地方去修嘛，就是去解脱，相应解脱，相应跟你解脱，这里面就达到无我的境界嘛。就是说我眼睛能见的那个见性呢，见性，你见到的时候跟佛心相应了嘛，那就解脱，不去分别它了嘛。所有见到都是佛陀无量劫的修行，都是佛的成就嘛，所有众生都是佛成就的嘛，是吧？佛陀成就我们，那我们今天在佛陀的成就下升起这一念，那眼睛看到、耳朵听到、鼻子闻到、嘴巴吃到、手摸到的，一念想到全是佛的境界，那我在哪里呢？我就清净了嘛。清净是谁呢？还是佛陀的观。就是说你有个清净的执着，还是我执，你看马上就说阿弥陀佛有清净观，就是要放掉你这个清净。当你有清净的执着，因为讲这个观的时候，你一定有清净的感觉，欢喜的感觉。因为清净观还不行，这个清净观还是我执，就告诉你这个清净观也是在这阿弥陀佛。如果没有阿弥陀佛，因为法本来清净嘛，就清净。就像你 哎，你看到光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有光嘛？到底是外面光，是里面光呢？就说，就像我常福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现在看到常福，你心中有个常福。那我走了以后，你心中常福还在吗？证明你心中的常福立即就消失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像，看到佛像，因为有个佛像在，你就看到一个佛像。佛像走了以后，你心中的佛像还在吗？就没有了吗？所以你这个，你现在心中的那个佛像并不是那佛像，但是你会感觉到，哎，我心里有个佛像，是吧？就是你感觉到我好清净。就是，但是那个清净也是佛陀印进去的，知道吗？也是佛，也是阿弥陀的光明印进去的。你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本来是清净的，一般心里面去，你看到很舒服吧？一般人见到这个时候就非常执着，哎，我获得清净，我有修行了。其实啊，你这是向佛陀靠拢了，知道？你就是已经走了，就是说，你已经向是在那个。在那学院里面，每个学员在讲开示的时候，我说什么叫光明体？你就是说我们打坐下很清净，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嘛。你看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，就是说再要不要你一闭，哎，我们都清净下来。这个清净到底是法性本来具有的，还是我们得到的？其实啊，是你妄想吸下来了，所以清净就流到你心里面去了。但是你烦恼升起的时候，你又把它退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万一一顿念，哎，清净就退出来了，哎，你把这个万一丢掉，哎，清净又进去了。原来你这个光是阿弥陀的清净光进去了，所以就是阿弥陀的清净光无时无刻不在照着众生。这样你把心对佛陀的信心越大，你的清净心就越大，感恩心都会出来。所以你要讲这光也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光，就是放，你不要以为你获得清净，其实就平时我们讲的，就是说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都是别人家在成就你嘛。你在放生的时候，你在放生命的时候，到底是生命成就你，还是你成就生命了？一般放生是我在放生了，我很了不起啊。其实人家是拿生命成就你的布施，成就你的供养，成就你今天来放生的功德。到底是他救你，还是你救他呢？人家在救你，人家用生命救你啊。你就是获得一点三根了，这里面多少佛菩萨都在救你啊，都在帮助你。所以佛陀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成佛是踏着尊生的肩膀，就是说尊生呢是佛陀的莲花，知道吗？如果没有尊生，佛是成不了佛的。所以在普贤心经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没有尊生就没有大悲心，没有大悲心就不能成就花果。所以佛陀都代表花果，尊生是代表根。所以没有一尊佛不来感恩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获得那清净一定是来自于佛，所以住家呢很快乐，这快乐一定来自于佛。所以如果没有佛，没有佛陀的广大功德，没有佛陀的真实清净，如果你清净下来很烦恼，就是说你心静下来以后啊，你心中有烦恼，那就佛就是假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清净下来流进去的时候烦恼，就是说就像大火烧进去一样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我心清净下来，也不执着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清净，是因为我放下了，确实跟佛是相应的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什么地呢？原来佛陀离我们更不远，根本就不远，就在我的身边，就等着我们放下来他进去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清净光无处不在，以后你就知道走到哪个地方都有阿弥陀佛的清净光。烦恼都是因为我没有放下，只要放下了清净光，你要接受阿弥陀佛吗？放下就可以了，阿弥陀佛就进去了，不要你去找他了，知道吗？你要找阿弥陀佛，不要找人，放下来就是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会了吗？回家去就说在哪里找阿弥陀佛，放下就是，不要去找，是吧？以后就找到阿弥陀佛，就在身边，我吃了。所以走师们听到这话的大哭流泪啊，大哭大笑。为什么哭呢？哭无始以来佛陀就在我身边，我不认识啊，笑就大笑，大笑三天，笑什么？原来我放下就是，就什么？原来就在我的身边啊。所以你这样的学佛就很轻松啊，去跟，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嘛，我们要找佛嘛，佛在我身边，我就不是。他说佛陀一直在强调我们慈悲心呐、感恩心呐，原来佛就在身边，是吧？这么大案例人，我就在找无量劫受了那些冤枉之苦。所以你看贪心到地狱受了多少苦啊，成仙做恶鬼做了多少苦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审判不知道，你有了审判你就知道好冤枉，真的很冤枉。就是地狱底下都有清净之法身在我们面前，这样的眼睛，他说佛陀讲你如果到了地狱的话，这样的危险的善法都可以解脱，可是那一点危险法都不能善出来，知道？ 所以我也常常讲，就是眉毛生一下就可以出来，可是你就没有眉毛了，怎么生呢？因为那时候没有身体了，怎么生呢？所以地狱里家无间之苦是没办法出来的，那一直在烦恼，一直在分别，一直在执着，那个无间没有间断了，遍及啊千百万以后，这个千百万以生，一直在执着。他地狱之下用钉子钉，用火在烧，用锯子锯，用那个用这个刀在划，然后拔色条啊、这个拉缠子是吧？啊、跟色条挖眼睛是吧？然后从天上往下掉，掉到那个刀尖上面去，这样的不停的受苦。那现在死了以后呢，风一吹醒过来又忘记了，忘记了又在掉，往这个刀山掉，然后想想都害怕，这样从空中哇、掉底下去刀尖，然后他全部穿身上去。这人苦，想的可完了，晚上会做噩梦的。就是说，但是不是你在那个地方受了很多的苦啊？真的啊，是因为我们其实人稍微一点善念，或者说我们上面呢，有人给我们做一点超度啊，我们都会获得一点微尘的解脱。比如说我们死了49天之内，有些人在上面给我们烧纸是吧？念道，讲到这个这一点危险的善法。或者说你给你念往生咒，哎，你就感觉到一阵清风过来，哎，这个痛苦啊就很轻，你就一点。那说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学我比较好，那个善念在这个瞬间升起，你就可以解脱。如果你没做善事还是很难，就是说风吹过来你就起叹息，这样就像那个什么那个目犍连的母亲一样，是吧？他生了一碗饭，二老汉生了一碗饭过去了，生一碗饭过去了，那母亲一看到这个饭马上就起叹息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在做经忏跟他们念的时候，如果恶业太重了，他虽然有一点清风吹过去，但是善心很难生，善心非常难生的。你要在那地狱上受苦的时候，那种渴望的这种渴望的一种，事实上受苦连渴望的念头都没有，就是一直在受苦，一直在受苦，啊，就是有渴望都可以解脱，就是说地狱底下有渴望解脱的念头都生不出来，就是在苦，啊，这个就像那狗一样，被人家踢来踢去的，他也不晓得去渴望解脱，他有吗？有没有渴望呢？根本不渴望解脱，他就是说前念挂在后念，啊，前念完了，你把它尾巴给砍下来。你把他脚砍下来，他就知道痛，他不知道求解脱，就这样的，他不知道求解脱的概念。你摸摸他，他还摇尾巴，他以为你对他好。你再把他一揍就砍下来，他还不知道求解脱，就这样。你对他晃一晃，他又过来。你拿刀再把他一揍砍下来，他还不知道求解脱，就这样的，在地狱底下就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哪有什么求解脱、渴望解脱的这种概念？因为渴望解脱就不来了，知道吗？你把他一刀。就砍断，狗像你说过来，那狗又过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一点都不晓得求解脱，到地狱里下比这个还严重啊！就是哪有求解脱的概念啊？所以这辈子做人能遇到阿弥陀佛这种清净之光，然后现身人听，还不是人家在超度你是吧？就是说有人在这个世间，可能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人在给我做超度，就是啊，我的上辈子。你假如说我以前上辈子什么时候死的，他们还没死，可能还在跟我说啊，我的什么人死了已经50年了是吧？因为50年他在给我做超度，做超度有没有用？你说还是有用的，知道吗？那对我超度的话，我还感觉到，哎，我今天心里为什么很舒服啊？啊，就他是超度，他功德回向嘛，给你回向到我身上了，亲人牵挂嘛。还是有用的，不是没有用的。就是说所做福事皆不贪专，他不会白做，知道吗？这是功德比较微轻而已。就是说啊，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有功德。你像一个愚子拿一朵小花在佛面前供养一下，那佛陀正在天上说法，身上就大放光明，然后出现了莲花，500个天人都证了阿拉含的果位。那说这个愚人在佛面前供那个天人怎么走啊？跟他们是什么因缘啊？是吧？还是有因缘关系啊？因缘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这个遇到这个莲花， 然后看到以后的话，佛陀就说马上就是圣大行星，这阿拉罕果位。那这阿拉罕不就是为这个鱼子吗？那我们这一推再推算一下，如果释迦牟尼有机会在面前，我一定要问释迦牟尼佛，那个天人跟这个贫鱼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遇到这个莲花我得到解脱啊，得到这个？那佛陀就讲，这个贫鱼啊跟这个五百个天人上辈子什么关系什么关系，你会说知道吧？所以他供这个花，你看人家做了天人了，还得大利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做善事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众生都得利益，只要跟你有亲人，你肯定会得利益的。所以你所做功德皆不贪着，不会白做的。所以在此世界做善事啊，不会冤枉的，所以不要后悔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清净观，清净观就是欢喜观嘛，就是说你连清净的执着都没有了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人呢，对清净都不执着了，对清净不执着，在烦恼中都可以这个解脱了。就是说我现在打坐很清净，但我执着了就麻烦了，是不是就痛苦吧？现在我的清净都是佛陀的光，一下子连我清净的这个心都空掉了，是吧？那么说那不就心里欢喜吗？等于进入这个清净跟不清净已经无所分别了，不再取舍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就获得欢喜，其实欢喜就是喜悦啊，就获得一种欢喜观。所以我们每天在欢喜，我们布施啊、持戒啦、忍辱啊，都很欢喜。这个都是来自于佛陀的欢喜观，你要欢喜也不行，这个欢喜也是来自于佛陀的观，因为佛陀看到众生的解脱产欢喜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今天，所以佛陀的所有六道波罗蜜众生见者佛陀欢喜。你觉得我们今天到庙来拜佛，你说佛欢喜不欢喜？当然了，如果不欢喜，佛陀他就不会去这样做了。所以佛陀建这个佛像，建这个寺庙，让众生见到可以获得一份解脱。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佛陀能看得到，获得怎么样的解脱，下辈子会到哪个地方去，佛陀看得很清楚。你拜佛啊，或者我在讲法了，佛陀一定很欢喜，因为佛陀我这些体的话跟佛陀的光明都是相应的，所以观他欢喜，因为这个光可以令众生解脱，所以佛陀你们有欢喜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欢喜都是来自于佛光，知道叫欢喜光。所以你不吃为什么会欢喜？你把钱拿个遍为什么欢喜？你想过吗？你把钱给儿子为什么欢喜？是吧？所以跟佛光相应嘛，是不是？跟佛陀的光相应，就不吃做人。就是说你要是贪嗔痴欢喜，那就是你的，是吧？贪嗔痴佛陀不会给你欢喜的，那就是你自己的欢喜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你不吃给别人欢喜，那就很奇怪了。就是一般人是往回收才欢喜，我给别人也很欢喜，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吧？就是我跟你们有关系，跟你们讲法，我为什么不回家去孝敬父母呢？啊，虽然这个我欢喜，往不吃是一种欢喜心。你我仅仅就是无条件的帮助众生，你有一个欢喜心，心中没有任何这个烦恼，非常欢喜的去做。啊，做布施，做善事，布施给别人家，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，或者慈悲喜舍，你都欢喜，不要懊恼，不要懊恼，就是说，啊，我持戒白持了，就怎么样了，然后我布施白布施了，老是后悔就不对，知道？那没有欢喜观，就是说，让阿弥陀佛欢喜观，你就知道，哇，原来我布施欢喜都是佛观，我要常常欢喜，然后看人家做功德，我都要欢喜。啊，不嫉妒，欢喜，知道吧？我们讲不常常讲吗？叫做什么？随喜功德嘛。见人就生欢喜。你做坏事，你既然做坏事，那我说我回向你，就让我回向你这个坏事不要现前，恶报不要现前。因为恶报不现前，那你今天能遇到我这样的回向给你，那你有善根，你有善根我就欢喜，是吧？人欢喜，我能说你做了坏事我欢喜就不对了，是吧？就应该你在做坏事，我愿意把功德回向，希望你这恶报不要现前。因为你今天遇到我把功德回向给你，希望你恶报不现前，那也是你的福报。那你的福报怎么修来的呢？我随喜，知道？随喜他的善根，不能随喜他恶念，知道吗？就随他。所以这样的凡念善念叫欢喜，叫随喜功德。那么这些随喜功德都是清净的，知道？它里面都有清净观，都有阎王观、清净观， 都有无量观、无边观、无碍观、无对观、遥远观、清净观，都有这个欢喜，这个欢喜观。所以呢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要加力，不恶的善力，你都要运我们讲善运起心嘛，叫欢喜。然后这个欢喜呢，要生净明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是无量观、无边观，一直到欢喜观，你要生真实心，要十分的信心。十分的信心就是说，一点都不怀疑。我今天的欢喜跟佛是不二的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怀疑，就是就像干什么事情，心中不要有疑惑。你有疑惑，一分疑惑就一分过失嘛。就是你对佛的功德一分疑惑，你就会少一份功德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百分之百的欢喜，就百分之百的功德。我为什么？这个是要通过修行，通过禅师相的熏习。一般人的话，不修行的人，就我这样讲了以后，你只能够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你回家可能就会忘记，所以必须要去做，去关照，让自己欢喜。慢慢欢喜，慢慢欢喜，你就跟佛心，我也跟佛心是无二的。所以你的，所以我一告诉我们，就是欢喜，你也不能够贪着，这个欢喜观也是来自于佛。所以呢，你整个的生命都跟佛有关系。这欢喜观后面这个四种观呢，叫功德观，就是欢喜也是一种功德，啊，就是阎王观就虚空大地四乘相互说法，成就的，就是这个阎王观，阎王观后面到清净，就是获得一种清净观。这清净观后面清净的观体它是内在的啊，一万观是外在的，清净的是内在的清净观，也是一种功德。清净观后面到欢喜观，欢喜观也是一种内在的这个的啊。后面呢还有一个叫智慧观，智慧观，我们所谓的智慧观明就是了解这里面没有我相、人相、觉知相、受者相，事相没有了，觉知哪事相呢？就是说根本相就是佛，然后呢变一切自相就是空啊，就是然后呢准自相就是道准自相，就是说所有众生都在阿弥陀妙观察智度，都在阿弥陀妙观察智里面啊。就后面一个叫成熟佐智，就是准智，也叫一切准智，就是成就智的意思。我们讲的四智就是说这个根本智叫大圆净智，变一切智叫平等性智，就是这样，平等就是空嘛。这个妙观察智就是道准智，道准智就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所有众生在不同的方向都在接受阿弥陀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对光，是这样。如果阿弥陀佛没有妙观察智，就不知道众生心，不知道众生心就不能够现众生相。不能现众生相，男者不能男斗，女者不能女斗，出家不能出家斗，在家不能在家斗。那出家在家男女都不能斗，那我现在就没法斗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妙观察智，妙观察智就是一切准智，道准智，道准智在成就众生叫一切准智。如果你了解这个四智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呢智慧观，智是内。慧是外，智是人慧是障。我们讲仁者是什么？就是观的意思，仁就是有观力、观照的心，叫观叫观，就是仁的意思。你跟法用法来观，就叫仁，成就仁。这个仁叫无生仁，也可以叫生仁，也可以叫做法仁，也可以叫无生法仁。生仁就是坤了。这个生人就是法了，法人，法人就是叫无生法。不管是生人是法人，法人是圆满一切相嘛，这个心人是圆满心嘛，因为心是生人，法界叫生，就是说我们讲，就是说得到心人的人呢，做一个快乐的乞丐，是吧？说得到法人的呢，做一个快乐的皇帝，就这样。因为法人是有财富的，就是说。你要说我做寺庙的主持，那必须获得法人，没法人不能通理世界。因为法人里面就是说杀盗淫妄，就好坏善恶在他面前都是圆的，都是圆满，就是说你打我不打，骂我不打，我都是圆满的。他说新人只能够获得自己自心解脱，像二郎汉就是自己解脱，他外面他不管他，因为都是无常的，他是就像 就像乞丐一样啊，就像乞丐一样，他是他不要钱的，我自然解脱。但是凡人呢，他可以获得财富啊，可以做皇帝，可以做大官，也可以做一个宰相，也可以做一个呢这个什么企业家啊，这些都是由凡人的功德，他凡人只是不圆满而已。那么说我们要观察凡人的时候呢，观察凡人，他没有一个忍耐的人啊，观的时候人呢，就是可能会抛出习气呢，有一点烦恼，因为你不舍得放下的东西让你放掉，可能有点烦恼。但在凡人的过程中，修凡人的过程中，他是不是一种什么样的人，就比如说比例来讲嘛，活在烧里，活在烧里，然后烧得很痛苦，然后光凡人可以把这个火消失掉啊，就是说他就活，因为光了凡人的活就是你离就是火了。你要说和尚修行比较好的话，坐在马路边，然后一把车子一个大货车过来，把两个脚给压断了，他一看就断掉了，他虽然痛，但是他不苦，知道吗？他这样把他包一包，坐在那还在搞饭吃，就这样，他一点事都没有，他可以脱离自己的身体。凡人的话，好的坏的善的恶的，可以在茅坑里睡觉，也可以在宾馆里睡觉，他不起障碍的，就这样。新人呢，一般是住在深山当中不出来的，所以他观无常无我嘛，寂灭嘛，所以进入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的这种状态，都叫新人范围之内。所以凡人的话，他可以做皇帝，可以在世间行走。到了无生凡人的话，你像二老汉就是无生凡人，无生凡人就是无我的大悲心，就没有我的大悲心。这个世界学，特别我们学净土法门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，没有我的大悲心。如果你认识了这个我，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无我大悲心？就是说闻到阿弥陀佛不能记得第一的、第二的、第三法人，一切佛法不能记得心前者，阿弥陀佛不成正觉。你就闻到了阿弥陀佛，不能得第一的、第二的、第三法人，一切佛法不能记得心前者，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。为什么闻到就是这样的啊？就是你闻到阿弥陀佛，就是我这样说，就是说我们把十二种观学清楚了以后的话，就是说凡人心在阿弥陀经也是这样，闻是经受持戒，就闻诸佛名的戒得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。既然你闻到阿弥陀佛，就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为什么会退转呢？因为你没有闻到，你闻到就不退转，你怎么退转呢？是吧？你闻到了阿弥陀无量光、无边光，连你的欢喜都是阿弥陀的光，我哪里退你转？你退到哪里去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你闻到了阎王光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自己退不出去了，完全退不出去了。啊，只是你这个退不出，不退转是有角色的，不是人家说，知道吗？是有感觉的，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不退转，是要有自己的感觉。你不能就是说，哎，你念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了，哦，念阿弥陀佛就不退转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啊，退不退转呢？啊，不退转，谁说不退转了？你怎么感觉？是某人跟我说的，因为我不是自己感觉到的，是因为你要感觉到，必须要通过闻，通过师父这样讲，你闻到了，哦。我是退不出去了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阎王关不就在当下吗？是不是？你马上得一定要感觉到不退转是有胃不退啊，念不退啊，行不退啊，它就在当下，你又一定要接受到不退转，这个接受到跟不接受到，这接受到以后，就像一个人被火烧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烧了，是不是？你接受到一次以后的话，你得决定心。后来不管到哪个地方，那都有很多的烦恼，因为你觉受到了以后的人再也不会离开他，除非你对他怀疑，因为你对他怀疑你会立即放下他，就是如果对他不怀疑的话，你绝对会瞬间就回来，是吧？就像你在虚空里面，然后你打往那吵架吵了半天忘记了，哎，你一回去我在虚空里面，马上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立即就回到虚空里来，你本来就在虚空里面嘛。但是呢，我不相信这是虚空。我现在讲虚空，你现在才是虚空，一转身就不相信了。那明天打，他说你在虚空里面，我才不相信呢，因为我已经推翻了。他不接受了，那就没有办法。就是你听到了以后，以后怀疑，那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法不宜怀疑，一怀疑你就会离开你闻受的那个体。所以佛法就怕怀疑，怀疑你就没办法。所以呢，不退转是对当下的这个体上不退转，所以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。 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讲智慧观，这个四个观一定是报身观，智慧观它是真的有观出来的，这个观出来，那观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答辩来说，你现在看到常佛就是观，不一定说是了，就是只要我到你心里面都是观，知道吗？这个观可以现在就是说，并且你如果你要是对他信心越足，那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如果对我有怀疑，我呢就对你。然后你分别，然后你恨啦、爱啦这些的一些情节，让我跟我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完全接受的时候，心就是我，我就是心，我潜伏到你心里面去了，就像东林大佛一样，你看到大佛潜伏到你心里面去了，那一瞬间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我常常讲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一面谁见你？阿弥陀见你，就是说你一晚上断气那一刹那，就是阿弥陀跟你见面。就像我现在看到佛像，第一面是谁？是佛。然后想这个佛像好看了不好看了，就这样的分别它了。但是第一面是佛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见到虚空的时候，一断气，你就看到这个虚空，就是我看到佛。然后你第二念再分别它。如果你第一念完全不，常常跟阿弥陀相应，常常训练当下的这个当下心情的这个一念的话，以后你往生的时候，你就是洒手西归，就瞬间放去你的执着，然后就阿弥陀佛一瞬间就把你跟他去冲，一扑到阿弥陀佛怀抱里面去，你就没有了，然后跟阿弥陀佛同为一体，直接见到法报化身，然后就直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就开，就是花一开，然后呢，西方世界随意自在，就是，所以呢，就是说要修这个不怀疑的心。所以呢，提前是什么呢？在前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先要有菩提心呢，你先要不愿意往生的这个概念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愿意往生，就没有办法。先要愿意发菩提心，所以菩提心在修行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根本不想成佛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不想成佛啊，就说没有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知道吗？菩提心一定要此世界跟彼世界同时建立，叫菩提心。尽管有彼没有此，这不叫菩提心。就是我上求佛道，但是我不下化众生，那就不叫菩提心了，知道吗？你只有正觉，没有无上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知道吗？那你就到边地一层，你就是个阿拉汉一样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要发菩提心，就是此世界跟彼世界完全相应。那么说我们讲到十二种观的时候，此世界就是彼世界，彼世界就是此世界，完全合一了，下化众生就是上求佛道，上求佛道就是下化众生，大家一念，这个叫做菩提心。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过程中要认识到这个才是菩提心。如果你说这个世界很坏，这个世界人不好，然后这个世界可恶，我就是要到西方去，我就不想回来，这不叫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。那说跟无量寿经的三种菩提心都是不相应的，知道吗？不相应你就到了遍地一层，为什么？你怀疑佛智吗？就是说你看我没有怀疑啊，其实你也在怀疑，你没有怀疑也在怀疑，你必须要对圣义地圣义法，就是说我们有怀疑心我们都不知道，知道？就是说这个你自作娘娘说是佛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？自作娘娘说我去拜佛去了，其实拜的是娘娘，知道？就是说我好像是有菩提心，其实根本没有菩提心，知道吗？你自己在怀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法你一定要听进去，你心里才有菩提心出来，才有真正菩提心出来。所以智慧观后面是什么观呢？叫做不断观、难思观、无生观、超日月观，知道？就这些观一定要背下来，知道吗？每个人要把它背下来，少种观一定要把它背下来，常常念叨你要比念佛还要勤快，因为是观嘛，是观。就是说这个还有一种观是叫什么观，就是说这四种观能显现出来，前面的观法身观不是你意会到就可以了它是没有形状的，它是绝对状态。他说这个报身观它是有转换我们的身心，会让你啊越来越清净你功德越来越大，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就是说你心里越来越欢喜，你现在的讲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就是说充满了一种力量充满了一种这个对佛的这种信心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是你开口讲话都是对佛的信心广大，不再专一了，就是讲出来的话就感觉到你身上这个充满了一种力量， 就是说给人感觉就是你怎么对佛这么痴迷啊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对佛很虔诚啊。就是我们讲佛讲了20年，我也不觉得疲倦，就是跟我们这个样子。所以讲个阿弥陀佛讲了20年了，我一点不觉得疲倦。你们讲句的话，不过你们家老公讲了20-30年也不觉得疲倦，啊，你这个是怎么这样做啊？那个怎么做啊？讲了20年他还不会做，30年不会做，当然还是很有劲的讲的，嗯，这个挺有精神的。咱讲阿弥陀佛就讲不下去了，啊，这就证明说你有这种力量，这是你没转换过来，是吧？有一天，如果我要成家的话，讲儿子讲老婆，可能也是这样讲，讲了这一辈子也是这样讲。因为转一个窗在那边，就是说我有这个力量讲佛，就有力量讲那个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就是你有这个力量跟老公吵一辈子架，难道不能一辈子跟佛在一起吗？是不是？你照样可以给我。如果你一文都不是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过去常常讲嘛，一个人在家里面邋里邋遢的，在寺庙一定是邋里邋遢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在世界能做强盗，在庙里也可以做救人的救人，就怕那个篱笆呢拿出来一大罐放下来一大堆，是吧？在家里一文不是，出家也一文不是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就是说尊生所具有的东西在佛教都是具有的，所以我们一定有这个力量，是吧？相信跟阿弥陀佛打成一片，然后你这一辈子这样搞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不要专念阿弥陀佛太单调了，知道吗？专念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了一辈子还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一点智慧都不开。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，到底得到什么？得到一大堆的烦恼。所以叫智慧观，后面不断观，不断观太重要了，是吧？因为阿弥陀佛观断了，我们就完蛋了，是吧？阿弥陀佛观断了，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、十方功德都不能现了。离开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不能显，对吧？因为一些诸佛从阿弥陀观里面显出来的，就是说一些菩萨功德都是阿弥陀佛，一些众生的善根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出来，因为它是根本啊，阿弥陀佛是根本的，就是说它为什么叫本呢？本就是所有众生的善根都从本里面出来，你看，普贤本愿、弥陀本愿、地藏本愿。文殊本愿，每个佛都有自己的本愿，这个本就代表法性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的善根都在，如果阿弥陀佛出来了不出来了，诸佛也没办法度众生成佛，没办法，因为没有根本啊，没有根本。所以呢，就所以这个功德，那我们就是在哪里，就是就像金矿的金子一样的藏在山里面啊，金矿了命开采的，在山里面的金子，自然的是金子，但在山里面没有开矿的金子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个没有开行出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叫不断观啊，所以不断观跟我们尊生心相应的，所以说我们念念之间，我们念阿弥陀就是于魔一知，于子于魔，执我陶时，魔有何为？就是说，魔镜是念着我们的，是念的不能，但是我们天天在跑。看到没有，就是说父亲呢是每天都在念我，因为法性没有一天不在念我，像虚空念地球一样，但地球不一定念虚空，地球在到处乱跑，那真的话，但是你虚空天天念他，我保着，我希望你不要出事，出事这地球的众生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那说虚空在念地球，但地球不知道，是调皮的孩子到处乱跑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到处乱跑，他后面会讲到啊，不断观后面这个叫蓝思观，蓝思，这个蓝思观叫不思议的思啊，蓝思蓝意观嘛，叫无嗔观，蓝思观叫不可思议观，其实豁起来就叫不可思观，不可意观。所以不可思观啊，蓝思观，蓝就是说这个蓝思观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叫思议啊。失意就是我们每天在胡思乱想，其实人当下坐在这个地方就不要想，但是不要想不是什么都不想，不是睡着了，也不是无明，是一种清明状态，就是眼睛看得见，耳朵听得见，鼻子闻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念头，我们活在第一个念头，不要活在第二个念头或第三个念头，就是当下，就是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要做善事当下就是，你要思维善法，就是我要去扫地啊， 但思维扫地的那个体当下，我们要找到这种当下的感觉，不要找到我扫地以后的什么样。比如做善事啊，做善事的当下，知道吗？我想去做善事，你想动念头的这当下都是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想明天到庙里去烧香，但是你想明天烧香的这个善根就是叫难思光，知道吗？那个难思光就是它是延迟到断的，它是不能够用思维，但是它会出现。但是满世观不是看不见摸不着，知道吗？很多人说阿弥陀不可思议啊，你要想的都是妄想分别，这个是错的，是吧？是在不可思议中，就是可思议的相上，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相，绝对的体。因为我们有相，有身，和有五蕴，就是说我们有念头的当下，和有身体的当下，和法界的当下，就是你看到你的五，你的这个念头看到这个世界的当下，和你对你看到你的身体的当下，包括你看到眼耳鼻舌身，包括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当下你对你是什么念头？这个当下不动念头，当体即是佛，知道不然叫不思，不能用思考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下就是说你说做一切事情，所以在那个比如说在基督教，我常常讲，就是基督教都有一个观点，一个什么样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就是说在你爱尊生时，就是三谛现前之时，就是你爱尊生那个当下呢，就是三谛在那个地方。三谛在哪里呀？那当然知道，就是你在爱尊生的时候，那个当下就是三谛。所以三谛随时在陪着我们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观点很伟大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它是跟我们的般若是一样的呀。要这样想，这个思想不知道是后来发展的还是以前的，就是说这种思想，我觉得完全吻合于般若。就是你心在哪个地方，佛就在哪个地方，是完全无二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也了解，那么调过来讲的话，如果上帝基督教如果这样讲的话，挺折服人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思考，你已经逼他堕落了。如果你要跟基督教争，你争不过他，知道吗？你就有问题了，是吧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去勇猛精进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变成基督教的把你都辩论不过了，因为怎么能佛的弟子你基督教都辩不过来，是吧？就是那多危险了，是吧？所以要讲话有权威，所以必须要。他说这个以前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说30年前我师父在世时是建庙的，他说这中间我们是搞管理的，你们呢？你们是搞修行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要管理这个寺庙，因为现在没有人才，我必须要一手一把抓，是吧？你看每个这是当一个当家是又做和尚又做厨房，看到没有？还要接待客人，还要会唱歌，那么说还要去修行，都是全人手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出家人嘛，我们必须要这样的管理。那像你们呢，我们后面这一批人呢，要搞学习，要搞修行，必须要去学习，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婆婆已经修行了几十年了，如果她要不加进的话就挺危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人一定不是建寺庙，也不是一定拿着高管理，对吧？因为管理人手已经够了，做寺庙已经做得很大了，现在缺少是修行理念了。但是后来的年轻的孩子都在学理念，佛法都等，那老太婆修行修了几十年，你跟她一讲话开口即错，你说你叫人家对你恭敬吧，你可什么都不懂；不恭敬你吧，人家说你后学者，是吧？就是后学的人是跟着前面。你像说我要什么都不懂，那我徒弟不瞧不起我吗？是不是？因为我天天建寺庙啦，搞寺庙啦，后面人肯定要超过我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不学习，就像妈妈带孩子一样，你不知道孩子的心态，一定带不好孩子。所以咱讲就说，你一定要做好孩子，你自己会做孩子，你才能带好孩子。就是说后来人，现在的科学多么发达，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多么近，就是说离得已经太远，因为社会进步的越快，我们人的思想就越远。如果我不会玩手机不就完蛋了，是吧？我不会打字，也不会网字，也不会写文章，还过着我以前66年出生然后上了几天小的那种过日子，出来以后手机字都不会打，因为那不就完蛋了。是因为我必须要学习，知道，所以我很精进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跟上。所以前面后面人呢 还学习。所以我看好多婆婆都会玩微信啦、或者看看文章啦，就是说她也很多人都会看手机了啊，都学习，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样的呢就可以跟上班，将来就不会呢人家说你修成白修了，是吧？所以年轻人，后来的年轻人一定是很厉害的，知道吗？只要你修学，你现在都是理论上是非常多的啊。但是我们要发心学习，不能老是跑庙烧香，然后跟着师父啊、这个跑来跑去的，就是不学习。这样呢会对佛教来讲的话非常危险啊。所以跟着我在一起的，所以我非常渴望大家学习。大家就是不学习，你发现吗？他就是不学习。我一问你尚不知，不知道什么。还要问他，我说师父讲了这么多年，你讲一点体会吧。没有。我说对，我说上次在复华寺挺好玩的。他说师父在讲课讲完以后呢，就问听懂了吗？他上次讲他没懂，不过你讲话很好听。他喜欢听他讲话，觉得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很有意思吗？所以必须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讲不是复学院，但是我天天在讲，是吧？跟复学院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我们非要说到复学院才叫学习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因为你们在家居住不可能有机会上复学院。所以叫不断观，难思观无称观，就是延迟。我们叫难思观就是绝对体或者当下啊，是要日夜清明的去关照自己，或者人睡觉知道自己在睡觉，善观就是善，就是说我说了菩萨戒，或者我是六道波罗蜜，或者在念佛，这一起善念，一起善相，都在阿弥陀佛这四种观里面，这种观，这样的关照睡觉，这些念头，这些世界和你这个身体，都是在无碍的在阿弥陀佛观中啊。这个叫无思，无思不是不想啊，知道吗？就是你想的当下的念头都是在佛观之中，对吧？我爱众生，你说是思还是不思呢？肯定是在思嘛，不思我怎么爱众生呢？但我爱众生的时候就是佛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是个佛，我要相信当下，不是我爱众生得到什么果报，是因为我在爱众生的时候跟佛就在一起了。就是这个叫做思，思之无思，无思之思，就是说你在思考的时候是名为思，实际上呢是就是佛陀的光明在摄受。他说无称观就是言辞，言辞没办法说，对吧？言辞开口就是说你的思考，如果你要是相对而言有其有的，就是说你不视为佛的功德，你就视为妄思，就是我得到什么。他说念佛，不念佛，就是说在这个除了念佛之外就没有定义念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法界念阿弥陀佛，就除了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少种光，或者念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或者念佛的功德，和念无常无我寂灭，念十二因缘，念法，这一切包括念孝顺父母敬师长，这些念全是佛光，全部都是佛陀的光明。所以呢这个当下的念，你不要去纠结什么，这样你念善法的这个体都是无念状态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就是说你念的体本身就是无念，就是佛陀的光叫无念。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无念光，那我就不念了，是吧？还是念，但是这个念呢都是念法，就念法，因为法是空性的，就是比那念无常，那我念的这个辈是无常吗？是不是？我念缘起，那我念的本身不是缘起吗？我念空，那我念的本身不是空吗？因为有外空、中空和内空啊，是不是？我念的本身也是空啊，就是啊。我念佛的功德，难道我念这个佛的功德不是这个念不是佛的功德吗？我念智慧啊，念无常，念孝敬父母，那我这个念跟孝敬父母跟佛的功德都是相应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念跟法相应，都是无念状态，就是念而无念。啊，对吧？因为念他、念嗔、念痴、念我、念我得、念我失，念这个东西就麻烦了。那这个念呢，就变成有念，有念呢，就是无念也是有念， 别人坐着不动，什么都不想，那也是打摆痴一个，知道吗？也是摆痴的。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，那也是摆痴，是吧？就是说明明是空，但是不清明，不清明是在忽，就是站在一种无明状态，都是叫摆痴，那也叫啊念摆痴，是吧？所以在法律角度上面，很多人认为无念跟念分不开来，因为说这个我什么都不想了叫无念啊，这个无想也是，因为我们的念很维系的，就是说你眼睛闭着，你稍微瞪一个念头都有八万四千个念头，是吧？就是因为八万四千个念头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念法性，你就知道阿弥陀观了。他说一个念头有八万四千个念头，就是一个光明就符合八万四千个光明，念念都是跟空性是相应的，是吧？叫无量光，无边啊不啊叫做啊不可称光啊，南世光，无称光，无称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念十二因缘都是叫无称光，知道吗？念十二因缘，念缘起啊，念六道波罗蜜，知道是心，就念六道，念不知，念持戒，它都是叫无念，都是无念相。只要你跟波罗相信，它都是无念相，是吧？就是从无常，从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里面，都是跟无念相应的，叫无念无相无住，啊！你说这个世界就是大念，大念是什么？就是无念。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，你说是念不念呢？叫大念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念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念，这个大念就叫做无念，知道？这个世界就是大相，大相叫什么相呢？叫无相，没有我了，叫无相。这个世界叫无住，叫大住，它就根本没有我的住，叫无住。无住不是住，叫无住，那就是佛的境界啊，并不是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我无住了，我就是因为不执着就可以了啊，因为无念了，因为我不动念头就可以了啊，我无相了，我心中无相，那都是白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因为你有个无念可得啊，一个无相可得，一个无住可得，就是说你心里面一个无念无相无住，其实你无住跟有住呢是对立的，你无相跟有相是对立的，你就说因为我没有相了，其实还有相啊，是吧？因为跟相跟分离，你产生一个心里面一个无念无相无住，是万事里面升起一个无念无相无住，那个无念无相是万相，对，万相一个无念无相无住，那是不对的，一定要在现实。什么叫佛教呢？现实真实是佛教，如果离开现实说佛教都是妄想，对吧？就是说离开当下的这个念，你说你有个独立的无念，那个无念是你想出来的，是吧？根本不是无念。你要离开这个相修一个无相，那个无相也是你想出来的，妄想你想出来的，真正无相那是不可思议境界。所以后面一个叫超日月光，超日月光超日月境呢，就是说什么叫超呢？超就是说绝对嘛，就是到就是当下的体嘛，就是一真如嘛，就是说嘛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对光、阎王光、清净光这个欢喜光、智慧光、不断光、蓝色光、无生光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叫超日月光。超日月光，整个世界一真如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真如。就是说我这个锤子啊，自己不会叫锤子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如果你要认为超日月光是离开这个日头月亮另外有一个光，那不还是叫没有超吗？因为你还在你念头里面，你现在看到月亮日头它在你念头里，是不是？你说超日月光是不在这个月亮和日头里面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不还在大脑里，不还在大脑的念头里面吗？所以你并没有超越啊，知道？只有你自己超越思维，太阳跟月亮的本身就是绝对状态，那叫超日月光，知道吗？像虚空它是超越的，我看虚空是相对的，知道？虚空自身是超越的，法界色身相互出啊，没有一样体不是超越的，虚空不会念虚空，所以我们学佛念佛是什么？虚空投虚空，知道？行。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了解所有的法界是绝对状态，是因为我常常讲阿弥陀佛在哪里，用手一摸全是啊，所摸到的全是极乐世界的光明在塑造着我们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什么了，我们讲的就叫做阿弥陀佛的这个共相， 共享，每个众生都共享，不像四十八愿，在无量寿经这次大夫妻会讲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叫别愿，这少种观是共愿，就是少种观，不管佛陀在哪一个愿里面，都靠这个少种观摄持的，这个少个观非常的重要，知道吗？这少种观是共愿，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、一切国土、一切别愿，都是有少种观在变，少种观在摄受，少种观就是一正于观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一正于观叫无量寿无量观。所以无量光分出来十二种光分解，它是为了众生方便解开说，还是一种方便，其实上就是阿弥陀无量光，不可思议光，知道吗？所以解开了就变成一个圆圆的摄受，这也是方便的一种教化，事实上真正悟到了以后的话，就是超日月光了。所以它这个十二种光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大家对十二种光呢好好的理会一下。阿弥陀佛。